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二节，以赛亚书二。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和他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好吧，你在这里，我在这里，现在是七点，所以我认为这意味着是时候开始了。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主啊，我们停下来认出你的存在。我们知道我们不必恳求你来。我们知道您比我们想象的更渴望通过您的话语向我们展示自己。因此我们祈求您赐予我们倾听的耳朵，接受的心，去做的意愿。主啊，就我们脱离那些耳朵发痒想听新事物的人，主啊，请赐给我们决心通过与你同行来认识你。主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坚定地把手放在你的手上，让我们的脚步与你的脚步更紧密地配合。以你的名义祈祷，阿门。今晚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我告诉凯伦，哦，下了这场雨，人群就会减少一半。好吧，这并没有发生。你比我想象的要忠诚得多。谢谢你来到这里。谢谢你的到来。现在，门外的桌子上放着下周的学习指南。应该有100多个。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请你看看那里。桌子上还有更多吗？桌面上还有更多的东西。那么，他们将在下周为您服务。如果你继续努力的话，我一点也不会担心。这句话是对智者说的。我们正在看以赛亚书。同样，还有上周的额外讲义，但我发现这些都不见了。所以，如果你让我问这个，如果你没有收到上周的施舍，今晚也没有收到，你会举手吗？一二三四。地图在那里，但我不确定。哦，有一些。好吧，好吧，我想它被掩盖了。所以，如果您没有收到，请举起手，我们的朋友会把他们送给您。我们到这里了吗？好的，好的。现在下一个问题是，上周谁没来？好吧，有不少。好的。因此，让我花一些时间进行介绍。本书的前五章被理解为序论。在引言中，现在这可能是我的理解，而不是所有学术界的理解，但我对引言的理解是以赛亚正在提出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未来与现状的问题。今晚，我们将在我们正在讨论的两章中特别关注这一点。问题是，现在的情况怎么可能变成将来的情况或应该的情况？这就是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在上周的第一章中看到了这一点的缩影，在这些关于城市的公告之间存在着这种震荡。一城已成妓女。她曾经充满正义感。正义曾经居住在她身上，现在却是杀人犯。就是这样。然而她可以说，我将恢复你们的领袖，如古时一样，你们的统治者，如起初一样。此后，你将被称为公义之城，忠实之城。我们说，什么？因此，这五章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我们对将会发生的情况有一些预言。在此基础上，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和第三章。特别是在旧约中有一些例子，很明显，章节划分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其中之一，今晚在这里。第三章第26节和第四章第一节之间，不应出现章节划分。它应该发生在第四章第一章和第四章第二章之间。现在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还不确定。据说这些章节是由一位和尚骑着毛驴四处走动时写下的。显然驴子在这里踩到了坑。我们将在以赛亚书中看到的另一个例子是以赛亚书第53章，实际上是从第52、13章开始，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这首诗的三节经文被放在了前一章中，而本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今晚要讨论的是二一到四一。现在有人在继续工作吗？二一比五和二六四比一有什么关系？将是什么和现在是什么？是的，对比非常非常强烈。在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再次看到这句话，这就是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看到的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这是确定作者身份的第二个地方。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你认为为什么他会在这里第二次被识别出来，而在书中其他地方都不会出现？这两章里专门说了。 并且不用担心因为没有人同意而犯错。你认为以赛亚为何在这里第二次提到自己的名字？好吧，好吧。他正在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正在验证他在这里看到的愿景。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叫神必拯救。耶和华必拯救。他只是通过边走边用自己的名字来强化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是的。好吧，在第一个故事中，他建立了他所服务的国王的历史背景。还有其他想法吗？现在很有趣。我并没有要求你这么做，但事实上，第二节到第四节是逐字重复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内容。相同的。有些人会说，以赛亚正在建立，我是这个的始作俑者。也许是这样。也许是这样。我认为这也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的一种常见说法，弥迦和以赛亚都在灵感的启发下拿起它并使用它。好吧，那我们继续吧。在背景中，我指出在古代世界，山脉被认为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所以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在末日耶和华殿的山将被立为众山的最高处。重点是什么？我在这里听到了一些事情。是的。上帝的律法是至高无上的。为什么说耶路撒冷是山中最高的？他是神。他是真神。所有其他神都住在山上。但耶和华住在最高的山上。现在有人说，天啊，末世将会发生大地震，耶路撒冷将会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这是对诗的字面解释。重点是他是神，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崇拜他的地方确实是你能想象到的最高的山峰。第三节中耶和华被称为雅各的神。再说一遍，这个问题不一定有正确的答案，但请注意，这不是亚伯拉罕的神。这是雅各的神。你认为以赛亚为什么这么做？好吧，他不仅仅是犹大的神。雅各有12个儿子，这涉及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犹大支派只是一个支派。还有11个。所以，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是的。好吧，好吧。雅各曾经是怎样的，雅各又会成为怎样。是的，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还有其他一些，但我认为这些是关键。现在看看人们怎么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去。他会做什么？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教我们他的方法，目的是什么？使我们可以行走。我希望那些在过去18个月里一直和我在一起的人已经开始明白这一点了。救恩不是一个地位。这是一次散步。贯穿旧约全书。神呼召我们与他建立一种关系，我们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不断地走向他的最终目标，那就是敬虔。与他相似。以弗所书第一章。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像他一样成为圣洁。所以世界人民说，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现在再次让我看看我是否应该退出并开始卡车驾驶。拖拉是什么意思？任何人。操作说明。操作说明。我们很容易看到法律。法律是消极的东西，是把我们封闭起来的东西，是限制我们自由的东西。但不，拖拉是上帝的指导手册。世界人民都在说，是的，我们理解这一点。来吧，让我们学习神的指示，这样我们就能像他一样行走，像他一样生活。创世纪17章。我们之前已经研究过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神对亚伯拉罕的指示。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忠实地走在我面前，詹姆士国王做得对，完美。也就是说，成为你被造的样子。完美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犯错。做到完美并不等于没有缺点。无可指责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翻译，但他错过了当一件事情变得完美、完成、到达他被设计的地方时的全部力量。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去。他会教导我们他的道路，以便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妥拉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四节，他将在列国之间施行审判。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词的判断， 我们需要再次这样做以提醒自己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几乎完全用法律术语来思考审判，但希伯来语的概念远不止于此。希伯来语单词是 sh， 这是一个辅音， p 是第二个辅音，强调 t 是第三个辅音。所以法官就像参孙一样，是一种表演命运。但想想参孙，你能想象他戴着扑粉假发，穿着黑袍吗？不，没有机会。这些人，这些法官是谁？他们是恢复上帝秩序的人。这三个辅音的真正含义是顺序。所以由这三个辅音组成的名词 Mishpat 通常被翻译为判断，但你知道吗？也可译为蓝图，也可以翻译成习惯。这是建造建筑物的顺序，这是人们通过习俗在生活中形成的秩序。神的审判就是把他的神圣秩序带入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诗篇作者说，哦，感谢审判官的到来。我通常不这么认为，但他们说，是的，他来了，他要把这个混乱的世界恢复到最初计划的秩序。哦，法官来了，那是好消息。他将在列国之间施行审判，解决许多民族的争端，将他们的剑打成犁头，把他们的矛打成镰刀。国家不会再拿起刀剑对抗国家，也不会再为战争而训练。上帝将把他的神圣秩序，他的米什帕特带回世界。正如我所说，我想最近的某个时候，我相信耶稣会在千禧年国度之前再来的原因之一，是我只是想看到耶稣按照本来的方式统治他的世界一千年。那么，以赛亚希望他的子民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五节。是的，然后做什么？是的，如果有一天外邦人会来找我们说，教导我们上帝的托拉，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在他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走他的路。我们应该行在主的光中。现在这种光明的事物，光明与黑暗，将在接下来的五六章中发挥尤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强调。然后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再次看到它。好的，就这样了。现在看第六节。耶和华，你抛弃了你的子民，谁的后裔？雅各布啊。这就像他们在市中心工作时穿过铁轨一样。我们正顺利地沿着主街行驶过来，哇，这里发生了什么？现在，如果有人做过功课，那么从 2.6 到 4.1 的共同主题是什么？骄傲之罪。你说的完全正确，梅尔。现在，他从头到尾。人类的提升。因此，这些将要成为外邦人学习上帝之道的人，全神贯注于提升自己。回到创世纪第11章。这是一个孤独、可怕的世界。你和我看起来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不重要，所以非常非常容易完全专注于提升自己。这就是自尊运动的奇妙之处。确实没有必要让其他人来建立我们的自尊。我们自己也很擅长。我爱约翰·罗斯曼。我喜欢约翰·罗斯曼所说的一切，但无论如何，我特别喜欢他说，你知道，当我们认识到拥有最高自尊的单一群体是罪犯时，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行。我太聪明了，不适合工作。我不像你们这些人。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第六、七和八节有一个重复的词。你明白了吗？满的。他们充满了什么？一切都不好。迷信。他们充满了什么？银和金。他们充满了什么？马匹和战车。那是什么？军事硬件。历史上的这个时期，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直到此时，马和轻型战车才是终极武器。它们相当于今天的主战坦克。现在，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正在探索如何骑马，骑兵也开始发挥作用，但这仍然是军事装备的标志。充满什么？偶像。是的。就在那里。魔法、金钱、军事装备、偶像崇拜。都满了，结果怎么样？第九节。与他们的意图恰恰相反。因此，人们被贬低，每个人都变得谦卑。以赛亚对上帝说，不要宽恕他们。现在，坚持这个想法。我想在本章继续讨论这一点，但人类试图抬高自己，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钻进岩石里，躲进地里，躲避什么？主的可怕临在，主的敬畏，陛下的辉煌。傲慢者的眼目将被降卑，人类的骄傲将被压低。为什么？ 唯独主会被尊崇。这是我们经常需要处理的问题。这不能与此共存。二者则其一，神说，到最后，这没有机会了。好吧，我们继续吧。第十二节。主有一日反对什么？一切骄傲和崇高的东西，然后你就有了。这就是诗歌，朋友们，你们有一些骄傲和崇高的例子。第十三节的第一句是什么？黎巴嫩的雪松，参天大树。上周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本书中，树木是它反复使用的形象。通常如第一章和这里所示，它是傲慢和骄傲的象征，但它也可以是硕果累累、稳定和扎根的象征。所以你必须睁大眼睛看看它是如何使用它的。所以是的，树木。还有什么？第十四节。山。第十五节。防御工事。最后十六艘船。如果你见过他们所说的高大的船，即19世纪的帆船，你就会明白他们有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东西。而在地中海航行的那些船虽然没有那么高，但对于那些我升上陆地就是为了亲眼目睹其中一艘伟大的船只。所以这里是高尚、高尚、骄傲的事物的象征。现在第17节又出现了副歌。会发生什么？是的。与神圣的荣耀相比，人类的荣耀没有机会。现在我想让你看，特别是第19节到第21节。偶像将完全消失。人们会逃到岩石洞穴、地洞里，从什么地方逃出来？敬畏主。主的可怕临在和他威严的辉煌。第20节。到了那一天，人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抛弃他们的金银偶像去做什么？对于鼹鼠和蝙蝠来说，现在这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是不洁净的。鼹鼠和蝙蝠是不洁净的。所以你已经经历了精心设计的仪式，以确保你的偶像是干净的，以确保它没有任何恶魔附着可以破坏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联系。这是异教推行这些清洁仪式的主要原因。你想要把恶魔赶出去，因为恶魔总是把事情搞砸。世界观重复式教育的核心。你确实明白了，不是吗？是的，谢谢。是的，重复是教育的核心。这就是宇宙。在宇宙中有三个相互渗透的领域。因为这是二维的，所以无法真正得到相互渗透的感觉。但这是人性，这是自然，这是神性。一个领域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自动发生在其他两个领域中。所以没有下雨。我需要雨。我就要死了。没有克罗格的。如果今年我的庄稼不下雨，我就得等到明年了。我必须要下雨。那么为什么不下雨呢？很明显，天神和地母已经出局了。现在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是根据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来想象神灵的。这就是圣经令人震惊的地方。它完全走向另一个方向。所以好吧，如果不下雨，天神和地母就不会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一起上床的。那么我该如何让他们上床呢？我沿着路去找当地的女祭司。卖淫是寺庙的生意，仍然在印度。于是我和她一起上床睡觉。如果链接就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恶魔就会喜欢破坏这些链接。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干净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就去睡觉，他们也去睡觉。如果你想一想这个，你就再也不会在雨中行走了。因此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偶像在危机中保持干净而投入的所有精力都将被扔给蝙蝠和鼹鼠。他们会逃到岩石的洞穴里，逃到悬垂的峭壁上，意味什么？这又是主的可怕可畏的临在和他威严的光辉。现在让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把人类作为万物的尺度，而这就是我们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诸神的时候所做的，那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毫无意义。请看最后一节。不要再相信那些鼻孔里只有呼吸的人类。为什么要尊重他们？这就是欧洲哲学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得出了5000年前苏美尔人得出的结论，人类是万物的尺度。结果就是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不要再相信那些鼻孔里只有呼吸的人类。从虚无中呼出一口气， 我们就能以此为基础构建宇宙。不。所以这些人将带领世界理解上帝所启示的指示，以便他们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这些人迷恋人类的伟大。上帝说，你会得到与你想要的完全相反的结果。你将会变得人类毫无意义。这种哲学被称为存在主义，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内容。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这不仅仅是真理是相对的。真理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你甚至不需要这个词。因此，无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无意义的恶心，必须创造自己的意义。一直知道没有任何意义。那么，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可以告诉你，过去38年，全国联盟每位投手的自责分平均值。哪个值得什么？但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好的。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章。本节共有三节。13首。首先是第一至五节，然后是第六至八节，然后是第九至十五节。所有这些的共同主题是什么？领导。天哪，梅尔今晚将获得金星奖。领导。什么样的领导？我认为有趣的是，约翰，他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弱。并不是说他不存在，而是他会变得更弱。确切的。现在让我问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是选举年，还记得吗？我不会和这里的驴子或大象一起去。但是，如果人类的提升是我们的目标，而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毫无意义。那么，作为人类，作为政治动物，我们如何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呢？人性理性，并通过赞扬人类领袖。这话怎么说呢？他们已经得到了所有的答案。确切的。有人，我们可以无意识地追随的人，但他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我们崇尚人性时，第二章对我们说了什么？结果如何？毫无意义，灾难，失败。当我们期望人类领导人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时，我们就谴责他们失败。他们不可以。没有人，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人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的根本问题。因此，第三章再次讨论这一点。你颂扬人类领袖会发生什么？你会遇到失败的人类领袖。你把他们抬得越高，他们就越堕落。所以，第一至五节。现在看吧，主，天上军队的主，即将从耶路撒冷和犹大夺走供给和支持，食物供给，水供给，英雄，战士，法官，先知，占卜师和长老50位，权贵，谋士，能工巧匠，聪明灵巧。你认为他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吗？与我们在第三章末尾要讲到的观点非常相似。以赛亚是一位过度杀戮的大师。我将带走你们所仰望的所有人类领袖，以提升你们，并将你们从无意义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我将让年轻人成为他们的官员。孩子们将统治他们，人们将互相压迫，人与人之间，邻居与邻居之间，年轻人将反抗老年人，无名之辈将反抗尊贵者。然后，这就是典型的以赛亚书，这是两节经文的生动说明。一个人会在他父亲的家里抓住他的一个兄弟，他会说，你有一件斗篷，你是我们的领袖，负责管理这堆废墟。到那一天，他会喊叫说，我没有办法，我家里没有食物，没有衣服，不要让我成为人民的领袖。如果你赞扬人类领袖，你就会谴责他们失败。那么在第六节中，我添加了八作为总结陈述。耶路撒冷摇摇欲坠，犹大倾倒，他们的言行都违背了主，藐视他荣耀的临在。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11节，这句名言说，凡自高的人必降为卑，自卑的人必升为高。这就是所谓的悖论。那不是两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那好吧，圣经里充满了这些。你想赢或者输，你想活或者死，你想上升或者下降。如果你高举自己，你就会谦卑。如果你谦卑自己，你就会被高举。现在，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学习一遍又一遍地讨论这个主题，但至少让我们开始在这里解开它。降卑自己如何会导致高升呢？有人在那里得到答案吗？我们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真正是谁，我们自己没有太多值得吹嘘的地方。你倒空自己，这样神才能进来。当我们意识到靠着他的恩典， 我们已经成为天堂的王子和公主时，我们就会说，哇，我值得背负十字架。我一定是有价值的。是的。是啊，是啊。但原则是，当我们认识到只有耶和华被尊崇，而不是我们时，那么我们就可以让他说，上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坐在我旁边的王座上。好吧，我们继续吧。19。他们脸上的表情。请记住第二章中的内容。他们高傲的眼神将会低下。他们脸上的表情证明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像索多玛一样宣扬自己的罪恶。昨晚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神秘事件，英国的一座教堂变成了同性恋酒吧。我不知道，我猜作者只是出于忠诚，但酒吧里的人却在炫耀他们的处境和权利。我当时想，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他们有祸了。现在我在下周的背景中谈到了这一点，但我现在继续。希伯来语单词是 A， 就像在 AV 中一样。这是一个希伯来语单词。祸灾是我。哦，我真是不幸。我们没有现代英语的对应词。不幸的是，不幸已经有了它可能不应该有的色彩。最好的英语对应词是古老的 loss。这是一个充满悲伤和遗憾的词。这是你在葬礼上使用的一个词。因此，以赛亚并不是在说他们有祸了。他们会得到他们所得到的。他说，哦，他们真可惜。他们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旧约先知在宣告灾难时，常常是流着泪宣告的。如果我作为一名传道人喜欢宣扬审判，我就需要跪下。告诉义人，他们会幸福的，因为他们会享受自己行为的果实。这两节经文非常非常契合。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不是很神奇吗？有谁会想过？我的意思是，当我种植小麦时，我希望能得到杏子。但通常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在我们的教员进修会上与我的好朋友史蒂夫·哈珀谈论了这个问题。现代西方确实相信我们可以改写生活的条款。一切都可以争夺。圣经说，不，不。收获不忠，对不起，播种不忠，你就会收获。收获忠诚，为什么？因为你播下了它。我们回到第十一节，然后，对于恶人来说，不幸的是，灾难临到了他们身上。他们的双手所做的一切将会得到回报。因此，第九、十和十一这三节经文是非常非常令人心酸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我们不能决定生活的条件。造物主已经决定了条款。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我们是要生活在其中，还是要因他们而破碎。现在我们回来了。年轻人压迫我的人民，女人统治着他们。我的人民，你们的向导将你们引入歧途。他们使你偏离正路。这又是这个破碎的领导力。第十四节，主对他百姓的长老和领袖施行审判。是你毁了我的葡萄园，穷人的掠夺物都在你的房子里。天上万军之主主如此宣称，你们压垮我的人民，磨碎穷人的脸是什么意思？现在我问你，如果我们不应该崇敬人类领袖，那我们该怎么办？以赛亚在这里并没有真正深入探讨这一点，但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对人类领袖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好吧，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为他们祈祷。还有什么？是的，我们需要领导者。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抱有什么期望。完美的信念。我想我听到了一种愤世嫉俗的声音。在我看来，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但我们的基督教领袖也是如此。绝对，绝对。也许他们比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还要多。对对对。再说一遍，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不太记得我最后一次说的话，但我认真的相信事工是最困难的职业。这是一个破碎的社会，这些男人和女人都充满了破碎。他们需要将所有东西重新组装起来，这是一项非常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们不应该期望他们为我们做只有上帝才能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放在那种必然会跌落的基座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应该富有同情心。我们对他们这么做了。好吧，让我们看看，哦不，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我们必须设法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以及这是否正确，如果不对，就采取行动反对。当然，当然，我们有责任不仅仅表现得像绵羊。好吧，现在让我们看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如果你们女士想离开，就可以。主说西安的妇女傲慢，她们走路时伸着脖子，用眼睛调情，昂首阔步，摇着臀部，脚踝上的事物叮当作响。以赛亚也没有电视，结果会怎样呢？第十七节，他将使西安妇女的头上生疮，主将使他们的头皮秃顶。这个主题贯穿了这两章，抬高自己，结果却是被羞辱。这里使用的术语是西安的女儿们。再说一次，我在评论员中有些孤单，但西安之女这个词，当它是单数时，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形象，是西安的女儿。所以我怀疑这是被象征性的使用，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女性，我们谈论的是西安，男人和女人，他们都在高举自己，我们在这里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正如我所说，大多数评论员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说不不，我们正在谈论这里的女性，也许这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其他的也需要考虑。现在接下来的五节经文是过度杀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到那一天，主会夺走他们的华服、手镯、头带、月牙项链、耳环、手镯、面纱、头饰、脚链、腰带、香水瓶和饰物、图章戒指和鼻环、精美的戒指、斗篷、钱包、镜子、亚麻衣服、头饰和披肩。哇哦，他已经到了缺口。你认为他为什么这么做？并且不要说因为他是一个厌恶女性的人。为什么所有这些？是的，听起来并不粗俗，但这几乎就是将他们剥光衣服的形象，剥夺他们所有的装饰物，让他们变得傲慢，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再具有吸引力。我认为女性也是如此。小心小心，装饰，当心。我想你可以这么说，看女人的装饰，然后因为男人不以同样的方式装饰自己，然后美与丑、香味、甜香和恶臭之间的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当我们因为女性的生活方式而引入她们时，是啊是啊，这也是物品众多的原因。如果我们不亲自审视这些人，我们会看到一长串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耶耶耶。然后再回到傲慢的人的眼中，一个人的骄傲就会被贬低。耶耶耶。是的，所有的装饰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认为这也是谈论这种充实的另一种方式，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某种东西或其他东西以赋予意义。我想如果以赛亚今天在写作，他会对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有更多的话要说。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当我退休时，我要购买其中一个存储单元。这是一项成长型业务。我们的地下室已经满了。我们的阁楼已经满了。我们的车库已经满了。你必须购买、租用一个存储单元来存放其余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赋予我们的生活意义。不是香味，而是恶臭。用绳子代替腰带。而不是精心打扮的头发以及秃头。代替精美的衣服，换上麻布。与其说是美丽，不如说是品牌。你的人将会倒在剑下，你的战士在战斗，西岸的城门必哀哭哀悼，贫穷的人应当坐在地上。你看，现在坐在地上的是西安。到那一天，七个女人将抓住一个男人。现在在那个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由她与男性，无论是她的父亲还是她的丈夫的关系决定的。如果没有丈夫，她就一辈子都是女儿。男人会很少，以至于七个女人会抓住一个男人说，我们要吃我们自己的食物，提供我们自己的衣服，只让我们以你的名字呼唤，带走我们的耻辱。终极羞辱图片就在这里。好宝，充满了一切能想象到的东西。如此可怕可怕可怕的空虚。哦，美国美国，让我们祈祷。哦，主啊，感谢你没有抛弃我们。谢谢你的耐心和长期的忍耐。慢慢的生气。哦，上帝，如果你脾气暴躁，这个星球多久以前就会空无一人。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学习这些教训。 我们需要多少垃圾才能赋予自己意义？让我们在与您的关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我知道，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你，那就足够了。主啊，我们这么说，但我们真的很难相信。帮助我们。以你的名义祈祷，阿门。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二章和第三章。